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而二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改变时候日期的意思就是他要立新王，要废旧王。时候或时事或今天的时局的改变，就可能是叫做改朝换代。尼布贾尼撒用的字表达好像有个威胁要改变他做皇帝了，所以他只感觉有个威胁在，但他不知道这个威胁从哪里来的。他就想，这种宫廷政变不是太监就是宫女就是这些术士，因为这些人最亲近王，所以他要把他们立刻招起来，然后立刻就讲我的梦是什么意思。他很聪明，他要他们立刻讲，他就怕他们现在不讲，等一下下去去商量就串供，讲出来说哦没有。所以他说你们不可以等，现在就要讲我梦是什么，我也不跟你们讲，你们现在就要讲发生了什么事。各位，他是用一个强迫的方式要人想到什么讲什么，看看能不能透露出尼布贾尼撒猜想的政变是怎么一回事。好，但是这次真的没有宫廷政变，尼布贾尼撒的国度会消失，不是有人要推翻他，尼布贾尼撒国度会消失，跟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度、任何一个公司、任何一个政府会兴会衰一样，是上帝的旨意。是重点。其实没有人要推翻尼布贾尼撒，起码在这个时候没有。那这些术士现在火大了，反正也是一死，反正你已经是要用最可怕的方式来杀我们，要我们把我们剁成肉酱，那叫凌迟。而且这杀可能不是杀我，而且杀我全家，因为房屋要成为粪堆。反正要死了，那我们说几句心里的话也可以。你这太为难人了，这世界上没有一个王曾经向他的部下问过这种问题的，要求过这种事。你连考卷都不给别人，要人考出答案来。你问的问题很难可以，你连问题是什么都不跟人家讲，你是谁你猜那还有个声音可以猜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这些术士神借着他们口说出了上帝荣耀的话。你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现在是你从仇敌的口中建立了荣耀。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，没有人能够答。这些术士讲了一句话，这个事太难了，只有高过人的上帝才能回答。恰恰好就是但以理的答案，没有人能够告诉你，没有人能够告诉我。两大困难，第一个，你不告诉我们梦，我们要猜你做什么梦，谁晓得你梦见什么？我猜你去福华饭店吃饭，你说错，我是去美丽华。你是去美丽华吃饭，错，我是去那里吃烤肉。猜到哪一天啊？除了上帝，没有人知道人心所想的；除了上帝，也没有人能解人心所想的。那么我们更要继续在想，约瑟也解过梦，解梦不是把那个梦的意思讲出来而已， 解梦是要讲出应对之道，只是在这里就没有多讲应对之道了，因为这里他的梦是一个历史哲学，人间的历史会怎么样。如果真要有个应对之道，就是讲完了，就像后来有一次丹尼里有讲，你既做了这个梦，你就应该悔改，信靠这位上帝。不过在这里他主要就是解这个梦。现在王发大怒，要把所有的哲士，也就是这些术士，通通都要杀掉。好，我们又看到一个但以理在巴比伦王宫中的美好的见证。最重要的见证就是他不被玷污，他坚定他对上帝的信仰。他的表现是在不吃那些王膳，我们的表现也许在其他方面，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智心智，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玷污，我们不爱这个世界，我们在世上生活，甚至我们在巴比伦生活，甚至我们在巴比伦做术士，甚至我们在巴比伦名字都被改成巴比伦神的名字，但是我们可以保守我们的心不被玷污，而且让我们心更纯洁。这是基督徒在世的自由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紧紧的信靠上帝，走最窄的路，我们就有最大的自由。相反的，那种在世界上妥协的人，他一点不自由，他处处被这个世界捆绑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上一章，当但以理要有一个最坚定的十字架的道路、舍己的道路、跟随主的窄路的时候，他对人不是苛刻的，他给人有出路。他跟太监长很好。现在我们看到他跟护卫长又很好。各位，我也很感谢主。你如果看历史，你会知道一件事：各位，太监长跟护卫长常常也是为仇的。就是在这个独裁者的底下，党派非常的多。我们老总统底下，哇，这个夫人派啊 ，CC 啊，什么戴笠啊，军统啊，什么，就派系很多。这派系很多，也许统治者也希望派系多，他好各个击破或者可以使用。在历史上，这个太监这一群人，跟禁卫军这群人不太合的。但是我们也感谢主。我不是教你要玩政治的技巧，但是你在罪恶的世界，你自己能够灵活一点也是好事。看起来但以理不是跟太监长很好而已，他跟护卫长也很好。否则的话，各位你可以想象，就我这样推测，就是护卫长、禁卫军那是武人，那是军人，军人应该一般是靠战功起家的，而这些运用巫术的是靠巫术起家的，这两个就跟巫师和宰相之间会有冲突一样。可能护卫长是很想就是趁机把这些人通通杀掉，就跟以前明朝的时候把这些什么太监啊都杀掉，如果有宫廷政变的时候最好。哎，可是看到但以理，你看但以理还是跟他平常有很好的关系，可能中秋节啊什么送礼也都送得很好。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各位你要知道，太监长就可以手起刀落就把他杀掉，王的命令就是杀我就杀，是但以理实在跟他感情很好，让我去见王一下，他不必给他这个好处，但他就给了他这个好处，就让他去了。好，我们再一次说，在生活中我们敬畏我们的上帝，我们专心信靠上帝，但是如果我们在专心信靠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做人也能够跟人和睦相处，这也是很好的，以至于在这个时候他愿意给他一个好处，好，我先不杀你，甚至我给你一个好处，你可以进去见王一下，这很难得。哎，圣经里完全没有讲但以理见王的那一幕，王现在是盛怒啊，但以理去也没有答案。你不要以为但以理有答案，现在没有答案。但以理只是请求王，王看起来就是给我可能一两个钟头，因为我估计王睡觉嘛，睡觉最快 睡一两个钟头，十二点钟被吓醒了，然后召聚所有的人，然后问啊，人家答不出来，他下命令要杀，然后侍卫长就要去杀这些人。要来杀但以理的时候，但以理说：“等一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哦，如此这般，好，让我去见王。王估计他可能十二点钟左右做梦，现在但以理再去见王，可能两三点甚至三四点。但以理大概说：“王，给我两个钟头的时间。”给我两个钟头的时间，我去祷告。这段时间没有人来杀你的，没有什么宫廷政变，我们就去祷告。甚至我不知道丹尼是不是说，我只有一个钟头的时间。反正他求王，王给了他这个时间。丹尼就回去了，那是飞奔的回去。我们又看到感谢的地方，也看到我们应当学习的地方。各位，你要有祷告同伴，你要有属灵同伴。当然了，有的时候实在没有，但是如果有是很好的。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，这四个人在那个大海中，在那个异教邪教大海中，就你能想象，就是你到佛光山去工作，你能想象就是你到了哪一妈祖宫去工作，你在妈祖宫里面是负责清洁的，或者负责他们的安全系统，或者负责他们的什么东西的，你在哪工作，或者是你是星云法师的心脏医生，或者你是慈济的什么服装设计师，我不知道。各位，你在那充满了异教邪教，从早开始就在那叫人头昏的那念阿弥陀佛的声音，你能不能活在那里？我们能够不要活在那里最好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活在那里。如果你是卡卡女神的服装设计师怎么办？啊，我不做哈，那薪水很高怎么办？那再考虑。各位，这世界都是黑暗的，我们能够避免多少避免多少，但是我要问你，觉得你在所罗门大卫底下就很轻松吗？你在那个信靠上帝的人手下就很轻松吗？我提醒你，大卫曾经对拔示巴说，请你来跟我睡觉，你怎么办？各位，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怎么躲避这些，我们怎么在这里面生存？我们敬畏，我们相信，但是我不能给你律法说，怎么样出什么招啊，怎么么锦囊妙计啊，没有。我们就是平常顺着圣灵撒种，依靠上帝，在最小的吃喝的事上都不叫任何东西玷污。好，他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、米沙利、亚沙利亚，我感谢主，这时候但以理跟他的同伴在一起，用的还是他们旧的近前的名字。十八节，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，将这奥秘的事指明，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。这通通都灭亡。各位，我也提醒一下，在后面，在第四十九节，四十八节哈，这个但以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。哎，我在想，如果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哈，我们解除了梦以后，然后被高升了，我可能应该跟王讲说，王啊，这都是我们信的这位上帝，你那些哲士通通把他们杀了吧，像以利沙那样嘛，像以利亚那样嘛，巴利的先知通通给他杀得干干净净的，这不是好吗？感谢主，不杀得干干净净的，也强迫他们受割礼来信靠我们嘛，我来开查经班嘛， 你们通通要改信嘛。而我们想这是最合理的，可是你完全没有看到圣经这样讲。我们不能说但以理错，我想可能是那环境不允许他那样做，或者他没办法那样做。就我再一次说，我们基督徒在世到底怎么做，你效法哪一个属灵人是好的，但是效法不是外表上他说什么我们做什么。那我知道很多人最想效法以利亚，杀，然后肮脏的尼姑和尚通通把他杀掉烧掉。我也不是说一定不可以，但是我们最知道一件事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是属灵的，最重要是让人认识福音，这是最重要。好，现在他们就祷告祈求天上的神。天上的神这个片语在好像在旧约有22次，17次是在这些但以理书啊、尼西米记啊、以斯拉记啊里面出现的，新约里面也有这个天上的神掌管万有，讲出他的荣耀。当然他就讲神就可以，天上的神是讲他的荣耀，他掌管万有，请你怜悯我们，将这奥秘的事指给我们。各位，有的时候有些人神给他的恩典，你记得约瑟吗？约瑟是王把梦一讲出来，约瑟也没有祷告也没有祈求，就把那个梦解出来了，很厉害。那你不能说约瑟比但以理厉害，因为但以理连题目是什么都还不知道。但就是我说这个细节，就是各位你不要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才对哈，我相信这是一个迫切的祷告。而且这个迫切的祷告呢，不是但以理祷告，是但以理要他的朋友祷告。但以理一定也有把这奥秘，把这个人不知道的，这个人不知道的这个事情哈。对不起，这个天上的神哈，我刚讲那个在旧约里、新约里有出现哈，那个有祷告哈，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奥秘的事。奥秘就是指我们人一般的智慧不能明白的奥秘。在新约里面，以弗所书特别讲那个奥秘，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一样要成为后嗣。其实呢，奥秘就是福音了，奥秘就是上帝要差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，奥秘就是上帝要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终于能够一直在掌权，而且这个罪恶的世界不能胜过上帝。你要知道奥秘的事，不是要知道六合彩的数目号码，你要知道的奥秘，不是那些赌博的赌徒想知道。你要知道的奥秘，也不是这些美军怎么把宾拉登干掉的。奥秘的事，每个人都该知道，而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能知道的，就是上帝的拯救。我们都该知道，都该认识耶稣，但我们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能知道，我们只有在神的怜悯下能知道。这里他把奥秘简说在好像是尼布甲尼撒的梦，其实不只是尼布甲尼撒的梦，包括神在宇宙中的掌权。不，大家就要一起死亡了。那19节，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，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。给但以理显明，这也很有意思。各位，没有给那三个人显明呗。我们在那里迫切祷告，你为什么也不给我们显明呢？就给他。那有的时候上帝就是要把这个恩赐放在一个人的身上，而放在他身上是借着其他人的祷告、其他人的付出。让我们也感谢上帝，神要高举谁就高举谁吧，高举他，他也有他的艰难的。 第二十节但以理说，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不仅是神当称颂，神的名也就是神的一切作为当被人知道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他，一切都属他，包括管理万有的能力，包括安排万有的智慧，包括把这样的能力和智慧赐给人。第二十一节，他改变时候日期，废王立王，可以有两重意思，他让春夏秋冬的日期能够运转，他让天候能够变冷变热。你说现在这么热，全球暖化是因为什么什么造成的，是的，没有错，我们不否认科学，但是我们也说这最后的原因是上帝的旨意，上帝让这些事发生。他废王立王，他要废谁就废谁，要立谁就立谁。我们不一定懂蔡英文或马英九他为什么立这个不立那个，立那个不立这个，我们不一定懂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尽可能的是照着上帝启示出来的律法福音去做事，我们不去猜上帝怎么预定。上帝的能力颂赞从亘古到永远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，时间空间里面每一个时候都要颂赞他，因为他在掌管一切，而且他的掌管是慈爱的，他有的时候把智慧赐给但以理，把聪明赐给其他人，有的时候他没有讲。以利沙也有讲过，耶和华在这件事上没有启示我，就是那个妇人的小孩死的时候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因为相信上帝在掌管一切，我们就不会说这世界是乱七八糟无理可言的。二十二节，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，知道暗中所有的。这包括两件事情，一个就是这个梦，尼布甲尼撒梦上帝晓得，事实上上帝让尼布甲尼撒做这个梦的，他晓得这些。之所以说他显明他知道，是指他把这些事告诉了但以理，有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这些人，我们得到这些知识，我们注意，你得到知识最重要的不是那些算命的知识，不是那些哦，你明天会怎样，明天会怎样，你会发多少财，你股票会怎样，有的人也在追求这些，这真的很糟糕。我们能够讲到的奥秘比这些奥秘要奇妙多了。我刚刚讲过，我们讲的奥秘是跟每个人唯一有关的奥秘，就是他信靠耶稣，他有永远的福分，因为上帝的儿子为他死而复活，这是最重要的奥秘。他把这些都已经指示给我们了，别的我们不必知道，我们就信靠上帝来过日子，然后把这些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用来荣耀上帝，让人认识福音，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。第二十四节，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，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的哲士，对他说，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，求你领我到王面前，我要将王的梦讲解告诉王。二十五节，亚略就急忙，各位，这是要拍马屁了嘛？这你拍马屁就可以发财啦！急忙将但以理带到王面前，对王说：“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，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。”各位，这句话好像是废话，也好像是错误的话。但以理原来就在王面前嘛，亚略干嘛讲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？他为什么要讲这话？看起来好像很啰嗦，好像他在介绍一个新人。各位，他在邀功，他就说啊，王啊，我可以带但以理进来吗？他可以这样讲，但他不这样讲，就是哇，你现在急得要死，你都不知道这个梦什么意思，你急得要死，害怕要死，真的王现在已经是焦虑到快要崩溃了，因为他怕人家暗杀，他怕政变。啊，有答案了，有答案了，有一个人，但是这是我辛辛苦苦在犹大人里面找的，就是他要表达他的，他要邀功，所以这样讲。好，下面也是很讽刺哈，二十六节。王问称为伯提莎莎的但以理，王这时候还不谦卑哦，伯提莎莎就是 比勒保护他的命，就是太监长起名，当然一定也是王很同意的。你现在已经，你们国家已经被我们打败了，你们神的庙的东西都被我们拿过来了，你现在服侍我。所以他很自大，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？梦谜题，谜题你要能够说得出来，梦的讲解谜底你要讲得出来，你能告诉我吗？这有点，你看这些家伙现在情急的时候还是有点狂妄。但以在王面前回答说，各位你会怎么回答？是我就说，是的我能，会不最简单吗？他有点啰嗦，他不是啰嗦，他把一个很重要的事讲出来，这种事没有人能回答，我也不能回答。当然他要赶快讲下一句，要不然马上砍头了。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，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。他指示你，他这里照文法来讲他应该说指示你，他怎么说指示尼布甲尼撒王？意思也是要告诉你，他要把指示给谁就给谁，给这个王就给这个王，给那个王就给那个王，王在他底下不过是他所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，别人都不行。尼布甲尼撒王，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，王啊，你在床上想到那后来的事，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，至于那奥秘的事指显明给我，并非我的智慧胜过一切的活人，乃是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。这他一定这段话讲得很好，否则尼布甲尼撒会不耐烦的，啰嗦太久。但他讲得很好，他在说明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情，是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的，然后我怎么会知道这件事的，然后最早先讲别人为什么不会知道，因为只有上帝能知道。上帝虽然知道万事，虽然你不认识这个上帝，上帝也在指示你。那个时候但以理露了一手，其实你在想日后的事，你正在想，你是又在恍惚的想又在做梦。那他也很谦卑的说，上帝为了我能够知道，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，也就是说我不是靠我的聪明智慧训练。各位请你也牢牢记住这句话，我们没有什么聪明智慧比别人好的，我们能够在任何事上好，包括有的时候比别人聪明智慧，那是上帝给我们的。上帝给我们是要我们使别人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给我们不是要我们哦，我有算命的本领，以后每算一个命1000块用来发财。上帝给你聪明，给你美丽，给你金钱，给你学问，都是这样，凡你所得的都是要人与你同得福音的好处，不一定你做一个传道人，就是我要让你知道那个梦的讲解和你心里的意念。各位你们身边的人都需要你告诉他们那个梦的讲解，也就是我说的奥秘，就是福音，他们都需要，他们需要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是什么，在上帝的话底下，一次两人的话底下，把人的心思意念剖析出来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